欢迎收听吉贝电台，我是主播小精灵，
我是主播晴儿。
这里有一扇心门为你轻轻开启，这里有一份真言为你无遮掩的吐露，
当然还有几缕书香飘落在你不经意的回首间。
我们愿意与大家分享人生的喜乐悲苦，在字里行间。
不管你年轻的心是否明白，美好总在行走中。
欢迎大家踊跃为我们提供发生在你身边有趣的小事，推荐你曾经阅读过的经典书籍，提议新鲜而不过时的电台话题。
你可以通过荔枝在线站短我们，或发送邮件至吉贝电台主页上的邮箱，我们期待你的来信。读一本书，爱一个人，过一生。现在就让我们开启吉贝之旅。Hello， 昨晚你做梦了吗？不管你梦到了什么，都是真实的你。都可以在梦的解析中更看清自己的需要和缺陷。人这一生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睡梦中度过，对于这件占据我们生命大部分时间的事情，却很少有人会去深究。几乎每个人都曾梦见被追，或者从高空跌落，或是在梦中飞行，或是与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。这是人类共通的梦境，很刺激，很紧张，也很快乐。晴儿记得小时候，大概是读幼儿园或者是小学的时候，总是反反复复地做着同一个梦，梦见某个物体突然变得很大或者很小，那种感觉啊非常压抑，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压住了我的心口，有点喘不过气来的感觉。后来晴儿才知道，这种类型的梦啊，其实是孩子去认识世界的一个重要方式。小孩子对物体、外界事物的具体大小比例是模糊的，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梦境出现。法国伟大的思想家蒙田说过，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认识自我。梦是人们认识自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。如此说来，做梦这件事真的是大事一件。人为什么会做梦呢？梦有什么意义？它对人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？千百年来，占梦学家、心理学家以及神经生物家一直为此苦苦求索，然而至今仍未能找到解开这个谜底的答案。梦的真实感非常迷惑人，甚至有不少大作家的经典作品都是由梦而来。电影《盗梦空间》就是运用这种做梦的人、设计梦境的人，还有进入梦境潜意识创造，来让做梦的人排斥梦境真实感，编织出了一场精彩的故事。看过这部电影的人，应该更能体会到梦的神奇和神秘。梦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，《周公解梦》这本书遂在民间流传甚广。 古人根据梦的内容不同，把梦分为以下15类。比如直梦，就是梦见什么现实生活中就会发生什么。还有象梦，比如梦到登天这种人类当时还无法做到的事情，在这个时候天是具有象征意义的。还有由于气候因素造成的梦叫做感梦，与事实相反的梦叫反梦。比如我们中国有名的成语黄粱美梦，就是说卢生在梦中享尽了荣华富贵，可是醒来的时候真的黄粱米饭还没有熟，只落得一场空。除此之外还有寄梦、转梦、噩梦等，人们通过梦境来占卜人生中起伏遭遇，带着一定的迷信色彩，但起码呢，这对人类梦的研究迈出了重要的一步。1886年，梦学专家罗伯特认为啊，人在一天的活动中有意或无意地接触到无数的信息，必须经过做梦把这些信息释放一部分，这就是著名的做梦是为了忘记的理论。这个理论在100年后的1980年代又开始重新流行。在罗伯特以后不久，又出现了弗洛伊德心理学解梦理论，这个理论非常的出名。弗洛伊德认为人不停地产生的愿望和欲望，并在梦中通过各种伪装和变形表现释放出来，是保护睡眠的卫士。打个最常见的比方，幼年时我们会尿床，这在梦里的表现就是慌慌张张找厕所，或者是晚上吃了很咸的食物，那么睡觉的时候就会渴得醒过来，但在这醒过来之前，往往梦里的我们已经在大口地喝水了。由这种感觉引起喝水的愿望，而梦告诉了我它已经使这愿望满足。这种方便的梦啊，就如此取代了动作。后来世界上对梦的研究慢慢地离开了心理学领域，进入生物实验室。法国里昂梦学实验室的神经生物学家米歇尔通过脑电图测试发现，如果在脑电图的电波上显示无梦睡眠时把接受测试的人唤醒，他会说他没有任何的梦境。假如在显示有梦睡眠时唤醒他，他会记得刚刚做的梦。此外，有趣的是，研究人员用仪器进行测试发现，做梦啊，不是人类特有的现象，鸟类和所有的哺乳类动物也都会做梦。文艺女歌手陈绮贞就在自己的音乐盒里记录过一个关于死亡的梦。从这段文字里面，我们可以感受到她对这个世界的不满和失望。
我不行了，躺在担架上，大家都微笑着，地下道被锁住了。我问我自己，这里是死亡吗？长长的走廊，他们是谁？我是谁？我的梦的出口会是醒来的我吗？还是我的梦里的我就被醒的世界遗弃在发臭的下水道？醒来的世界就是一把强权的锁， 一个又一个梦分散在看不见的昨天。担架上只剩有人躺过的痕迹，洁白，没有香味，不整齐，那是梦的痕迹。
刚才我们说到饮水止渴的那个梦，包括陈绮贞的死亡的梦，同样的，人的其他心理也会通过梦境表现出来。在顶尖梦学研究者、心理学博士盖尔·戴兰尼《解梦：自我疗愈的开始》这本书里，晴儿才惊喜地发现了作者很细致、很系统地把梦分成了不同的类别，比如动物梦就是梦到动物，有不少人会梦到蛇之类可怕的动物，但非常不解，不知道是为什么。还有怀孕的梦、被遗弃的梦等等等等。然后你梦到的人肯定也是不同的类型，比如父母、同事、爱人啊等等。还有不同的事物、不同的动物，它们都分别意味着不同的心理，非常有意思。晴儿以前做过一个印象很深刻的梦，如果按照戴兰尼博士的分类来说的话，那晴儿那个梦就是属于水梦，就是跟水有关的。梦里头啊，我看见一片平静的湖水，很广阔，看不到边，盈盈的呢泛着绿光，非常漂亮。湖水中央有一座很长的平板桥，沿着桥往前看是一座温馨的木屋，里头亮着灯光，门口还有菜园子，就是一个很温暖的家的感觉。但是他这样一世独立的在茫茫湖水中央，又给人一种很孤独的感觉。从木桥到湖水的岸边有一串笔直而漫长的汀步，那么深而广的湖水呀，你想想看这里头的汀步是多么危险。岸边呢有一个男人戴着斗笠，一个小孩站在汀步上望着那个男人，可是那个男人没有注意到那个孩子，孩子有一些失望，就把眼光投向了湖水，深不见底的那片湖水。不知道为什么，突然的小孩就掉进了湖水，小孩迅速地往下沉，他非常害怕，只感到一阵阵水压涌过来，可是越往下沉他发现水下似乎并没有那么可怕，他并没有发现什么危险的东西，比如鲨鱼这些东西，下面是一种近乎于透明的深蓝，看得见水草、小鱼，还有一些说不上名称的物质。迷蒙中啊，小孩看到了海底不远处的前方有一栋房子，这次的房子不是像之前湖面上看到的那个木质房子那样，而是高高的几栋矗立在那里，楼房层数很高，几乎每户人家里都亮着灯火，这使得楼房在深蓝的海水里格外漂亮。小孩忍不住向房子游了过去，进了楼房，来到了楼房的最高处。正当他开心的时候啊，他才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就是下不来了。他开始着急了，找到了离他最近的窗口，拿了根绳子，一头绑住窗户，一头甩下去，两手紧紧握着往下跳。他往下面看着，依旧是一如从岸上掉进湖水的那种感觉，深不见底，就是这四个字。在岸上的时候他掉进湖水是不小心的，但这一次他是主动往下跳。尽管主动往下跳啊是非常害怕的，但是他知道他必须离开，因为他不属于这里。 他就深吸了一口气，闭着眼睛往下跳，感觉到一阵的晕眩，就好像一个隧道，一个漩涡，黑洞洞的，没有底。他害怕极了，哆哆嗦嗦往上爬，可是呢，越挣扎着往上爬，他越是往下掉。恐怖到了极点的时候啊，突然我就醒了。从短暂的现状来看，湖水象征着晴儿几度想要从充满变动的、不确定的、烦乱的生活现状中跳脱出来。梦到房子呢，就说明晴儿内心深处渴望过一种非常安宁、平静、温馨的生活。这也是在生活中严重缺乏安全感的表现。如果从深刻的内在性格分析，小孩掉进水里，而同在岸上的男人却面无表情，这说明晴儿的性格里面对人和人之间的信任感并不强，可以说充满着怀疑。而晴儿不断找寻和不断逃离，更是一种对精神世界纯净纯洁的冒险和追求。在梦中，潜意识就像河流一样任意的放肆流淌，它与你对现实生活的渴望是紧密联系的。这也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经历了一件事，忽然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，好像在梦里见到过一样。梦学专家 Lemon 认为，不连贯性是梦的主要特征之一，没有一个梦是全部合理的，梦的内容也和我们清醒意识的某些知识有着某种关联，可它们并不相同。就拿刚才晴儿的那个梦来说，大家注意一下，为什么在湖底的那几栋房子，我上得来却出不去？如果是失去重力的关系，那么如果晴儿没办法走台阶下去，同样也没有办法握着绳子往下跳啊。在精神分析的过程中，人们在自我反省与自我察觉时所表现的心理运作方式是完全不同的。人们在自省时更深刻，所以需要集中自己全部的精神来进行深层的思考。而人们在自察时呢，就不会像自省时那么深沉严肃，反而会多一份安详与轻松。入睡前呢，这个时候思想中的批判功能减弱，所以啊，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会有一种杂念涌上心头的感觉，也就是这个时候改变了我们的精神意念。所以做梦是一种很正常的必不可少的生理和心理现象，正常的梦境活动是保证机体正常活力的重要因素之一，也是协调人体心理世界平衡的一种方式，特别是对人的注意力、情绪和认识活动有较明显的作用。长期无梦或者是长期噩梦连连，都可能是身体虚弱或患有某些疾病的预兆。对梦的研究不会停止，如果你做了一个有意思的梦，千万不要让它溜走，很可能在你白天清醒的时候，你不知道原来内心深处的你是这样子的。感谢收听今天的脊背电台，祝大家晚安，同时做个好梦。 Nice dream, 拜拜。